好的，我们从一个你绝对想不到的故事开始吧。
哦，
想象一下，时间是1953年，斯汪森食品公司，就是那个做冷冻食品的，摊上大事儿了。
什么大事儿？
感恩节刚过，他们一盘点，发现自己手里剩下了整整260吨的冷冻火鸡。
260吨，我的天，那得是多少只火鸡啊？
多到能装满10节火车车厢。
哇！
更要命的是，这些都是冷藏车厢，只有在火车开动的时候，那个制冷系统才工作。
啊？那怎么办？
所以这些火鸡就只能坐着火车在美国来回跑，简直是个巨大的，而且特别烧钱的麻烦。
这可真是个难题。
为了解决这个天大的难题，他们发明了一样东西，你猜猜是什么？
让我想想，某种火鸡罐头。
差远了，他们发明了电视快餐
TV dinner。
对，就是那个把火鸡、土豆泥还有配菜一起压进一个铝制餐盘里。
哈哈，
这东西的诞生可不只是为了一顿饭，它简直可以说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一个便利性压倒一切的时代。
没错，所以这就带出了咱们今天真正想聊的问题。你发来的这些材料其实都在琢磨一个老掉牙的说法，品味这东西没法争论。
对， 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
但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说在图个方便、遵循传统和追求手艺这几件事之间，其实藏着一条怎么说呢，鄙视链。
问得好，所以今天咱们就来一起扒一扒这些材料。
没错，看看从我们吃的食物、看的艺术，甚至到咱们现在听的这种音频节目，我们的好品味到底是怎么来的，
以及为什么有时候捍卫某个标准会变得特别重要。
好，那我们先聊聊便利怎么赢的。说真的，电视快餐的味道我估计好不到哪儿去。
肯定啊，
它的成功秘诀根本就不在味道，而在于他用一种极其利落的方式帮你解决了一连串的灵魂拷问。
比如晚上吃啥？
对，还有怎么做，以及最重要的谁洗碗。
哈哈哈，他把做饭这个复杂的过程简化成了一个动作，
就是撕开包装扔进烤箱，
然后你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窝回沙发里看电视了。
对，
这其实开启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就是一旦我们把方便放在第一位，我们对很多事情的期望值就会悄悄地降低。我们开始满足于还行就行，而不是去追求这也太棒了。
这种心态现在简直是无处不在。
没错，
你去看那些网络菜谱下面的评论区，简直是大型迷惑现场。
哦，怎么说？
总有人留言说，我没找到乳清甘乐，就用了农家甘乐代替。哦，对了，那个香料我也没有，就随便扫了点别的。
然后呢？
然后他最后来一句，为什么我做出来的味道这么怪呢？
哈哈，这太真实了。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我想得到同样好的结果，但是我不想付出同样的努力。
就是这个意思。
我希望用最省事的方法，最好是我手边有啥就用啥，来复制一个需要精确步骤才能达到的美味。
对，当结果不如意时，他们还会觉得是食谱的问题。
一点没错。
而且这种对便利的追求，甚至是从小就刻在我们的味觉记忆里的。
哦，比如说
想想鸡柳条吧，那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Chicken fingers。
对，这东西就是餐厅为了搞定那些挑食的小孩还有图省事的父母专门设计出来的。
它的卖点非常纯粹，
脂肪、盐加上酥脆的口感，
绝对安全，绝对不会出错，因为几乎没有哪个孩子会拒绝这种组合。
是，
它绕过了所有复杂的风味，比如酸、苦或者各种香料的层次感，直奔大脑最原始的快乐中枢。
结果呢，整整几代人就是在这种味觉的安全区里长大的。等他们成年后，鸡柳条在他们心里就是一种正常的，甚至是让人怀念和渴望的食物。
哈哈哈，它成了味觉世界里的默认设置。
说得太对啊，
这就是便利带来的深远影响。它原补植于食物。
是的，
当方便成了最刀指令，我们欣赏复杂事物的能力可能真的在退化。就像音乐里现在很火的 Auto-Tune。
哦， 就是那种能把歌手的声音修到绝对完美的软件。
对，拼起来每个音都对了，但那种独特的带点瑕疵的人味也没了。
还有设计领域也是。
嗯，
过去排版是个技术活，是那些有经验的师傅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调整间距，追求视觉上的和谐和美感。
我知道。
现在呢，为了在社交媒体上快点发个图，很多人直接用默认字体，字体在一起也无所谓。
我们对美的标准就在这种无所谓里一点点被拉低了。
对，
这里面其实有个核心的交换。
嗯，
我们用节省下来的时间换取了方便和效率。
嗯，
但在这个交易里，我们可能也失去了一些特别宝贵的东西，一种源自于专注技巧和时间沉淀所带来的魔力。
我们得到了结果，却丢了过程中的趣味。
没错。
但总有人不愿意做这种牺牲，对吧？
当然。
这就让我想起了材料里那个脾气火爆的意大利大厨朱利亚诺·布吉亚里。
哦，他有个故事特别经典。
对，有一次他在上烹饪课，教一道工序复杂要用到小牛肉的菜。
嗯，我好像能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了。
果然，有个学生举手问，老师，我不怎么喜欢小牛肉，能换成火鸡肉吗？
哦，
布吉亚里听完轻蔑地冷笑了一声，对着那个学生说，当然可以。
啊，他同意了。
他说，当然可以，如果你想让它吃起来跟泥土一个味儿的话。说完就扭头继续上课了。
哇哦，真是毫不留情。
所以问题就来了，你觉得他这种近乎刻薄的坚持到底是在捍卫美食传统，还是一种纯粹的精英主义，觉得你们这些凡人根本不懂？
这问题问到点子上了。表面上看确实特别像精英主义，对吧？
对啊，不准用火鸡肉，
听起来就很霸道。
但我们如果换个角度，把它看作一个守护者呢？
守护者，对，他守护的可能不是小牛肉本身，而是那道菜背后一整套的逻辑、历史和心血。
嗯，有点意思。
他其实是在说，这道菜之所以是这道菜，每一个环节都是有原因的，你随便替换掉一个核心零件，整个系统就都乱了。
我有点明白了，他捍卫的不是食材的贵贱，而是那个过程本身。
是的，这让我想起茱莉亚·查尔德那个经典的法式面包食谱
啊。我知道那个。
原料就那么几样，面粉、水、酵母、盐，但食谱本身却写了八页多。
八页多？
全是细节，全是时间，全是在描述那个过程。他传达的信息是，这东西不难，但你必须投入，必须尊重它的规律。
这就是看不见的功夫吧。听说大卫·汤普森的泰式烹饪书也是这样。
完全是，光一个蘸酱的方子就能写五页。
我的天哪。
这背后就是对过程的尊重，而不是只求一个结果。而且这种看不见的功夫不只存在于厨房里。
对。
我们可以把这个逻辑套在任何有创造性的领域，比如我们刚刚聊到的音乐。想想爵士乐大师塞罗尼斯·孟克。
嗯，他的音乐。
他的音乐里充满了各种不和谐的和弦，奇怪的停顿，你第一次听可能会觉得这是什么玩意儿。
确实需要一点门槛。
对，你需要投入注意力去听，去理解他的音乐语言。可一旦你进去了，你会发现一个无比丰富和有趣的新世界。
嗯，
而跟他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那种商场里经常放的流畅爵士乐 Smooth Jazz。
啊，那个我知道。
它很悦耳，很顺滑，但它就像一杯白开水，不需要你付出任何思考，它只是个背景，而不是主角。
说到这个，材料里还有一个边界特别模糊的例子，白巧克力。
哦，这个争议一直很大。
是的，从技术角度说，白巧克力甚至都不能算是巧克力。
对，因为它里面没有可可固形物，也就是决定巧克力风味和颜色的核心成分。
那是不是说你就不能喜欢白巧克力了？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你完全有权喜欢它的甜腻和顺滑。
嗯。
但一个品味的守护者会坚持告诉你，你要知道，你喜欢的东西和我们通常所说的巧克力在本质上是两回事。
我明白了。
他们追求的是一种精确性，是希望你了解事物本来的貌囊，并能欣赏其中的复杂和不同。
所以这就牵扯出一个更深的问题，我们脑子里那个标准或者说正常的观念到底是怎么来的？
对。
材料里拿画家诺曼·洛克威尔举个例子。
嗯，星期六晚邮报。
对，他给星期六晚邮报画的那些封面描绘了都是温馨怀旧的美国生活场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画就定义了整整一代美国人心中好的艺术应该是什么样的。
他太流行，太深入人心了，以至于他本身就成了评判的标尺。
是的。
我们生活中很多领域的标准都是这么形成的。 你最先接触到的、最普遍存在的东西，往往就定义了你的正常。
披萨就是个再好不过的例子了。
没错。
如果你有幸去过康内迪格州的纽黑文，吃过那里用老式煤炉烤出来的披萨，比如 Sally's 或者 Pepe's 家的。
啊，我知道那两家。
你可能会觉得人生都被刷新了。那种饼底的焦香、番茄酱的纯粹、简单的奶酪，组合在一起简直是披萨的理想形态。
但问题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在纽黑文长大的。
对啊，我们大部分人童年记忆里的披萨可能是必胜客，
或者是超市冰柜里的冷冻披萨。
是的，所以那个味道就成了我们心中正常的披萨。
嗯，
材料里特意强调，你完全有权利喜欢你从小吃到的东西，这任何问题都没有。
当然，
但我们也要承认，这两种披萨在制作工艺、风味复杂度和用心程度上确实存在天壤之别。
而那个理想版本的披萨是需要有人去守护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追求效率和低成本的商业浪潮里，这种费时费力、产量又不高的老手艺太容易被边缘化甚至消失了。
我明白了。
当所有人都觉得连锁店的披萨才是正常的，那免手艺可能就真的失传了。
这种标准的建立和传播，其实在我们自己的行业里也看得到。
哦，播客吗？
对，比如现在做播客，很多人心里其实都有一个标杆，那就是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NPR，
黄金标准。
很多人是听着 NPR 的节目长大的，他们那种精良的制作、严谨的叙事、丰富的音效就成了一种标准。
所以当这批人自己开始做节目的时候，他们会不自觉地向这个标准看齐。
像 Radio Lab 那种节目，在声音设计上下的功夫简直是电影级别的。
没错，这就和另一种播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材料里开玩笑说，有些播客听起来就像是在办公室的淋浴间里拿手机录的。
哈，虽然有点夸张，但确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制作理念。
一种追求的是极致的匠心，另一种追求的是快速和便捷。
对，
这就引出了材料里一个特别精彩的观点。他讲的是一个好的想法、一个高的标准，到底是怎么在现实世界里传播开的。他用那些有使命感的品牌，比如户外品牌巴塔格尼亚，整理了一个传播的模式。
哦，对，那个四步走的模式我觉得特别有启发。第一步是什么来着？
第一步是一个真正的信徒，一个有执念的人，因为热爱创造出了一件更好的东西。
比如巴塔格尼亚的创始人，他们自己就是登山狂人。
对，他们不是为了赚钱，是真的想做一件在极端环境下能救命的而且还环保的冲锋衣。
然后是第二步，
当这件好东西开始在小圈子里流行，显示出商业价值的时候，工业资本主义的大军就杀过来了。
各种各样的模仿者开始出现。
对，他们会抄袭设计，用更便宜的材料，打着类似的旗号，但质量和初衷都差远了，就是我们常说的漂绿，假装自己很环保。
没错。
然后就是最反直觉的第三步。虽然这些模仿者的出现让人挺沮丧的，但这恰恰是文化进步的方式。
这怎么说？
因为这些铺天盖地的模仿品用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把环保、面料、可持续这些原本很小众的概念普及给了大众市场。
哦，
突然之间所有人都开始讨论这件事了。
这相当于让模仿者们花钱帮你做了市场教育。
就是这个道理。然后就到了第四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是什么？
当大众市场被教育的差不多了，当消费者开始真正关心环保这件事儿了，最初的那个创造者巴塔格尼亚就可以站出来说，
嘿，你们现在觉得这件事很重要了，对吗？
对，那好，让我们告诉你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环保，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走得更远。
思想和标准就是这样螺旋式上升传播开来的。
没错。
所以聊了这么多，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感觉这些材料并不想简单地给我们一个答案，说哪种品味更高贵。
它更像是在揭示我们文化里一种永恒的张力。
一边是追求方便、快捷、大众化，
另一边是守护着匠心、复杂和独特性。
对，这场拉锯战永远不会停止。
是的，它本身就是文化保持活力的证明。它不是要我们都去过一种苦行僧式的，凡事都追求极致都复杂的生活。而是提醒我们，我们是有选择的，
选择的权利，重点不在于回到过去或者鄙视任何图方便的行为。
没错。
而在于让我们意识到，当我们有意识地选择去关心一件事，去投入时间，去享受那个过程，
而不是只盯着一个廉价又快速的结果时，
一些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我们生活里那些所谓的魔力，往往就藏在这些选择里。
说得真好。
说到这儿，我想把材料里的一个概念留给你，作为一个最后的思考。
好。
他说，一个品牌的蒙字，它是一个符号，一面旗帜，但归根结底，它是一个承诺。
承诺。
那么，现在请你想一想你自己的工作，你的好爱，或者任何你正在投入热情的事儿。
嗯。
你在向这个世界做出一个什么样的承诺？是一个关于便利和唾手可得的承诺，还是一个关于匠心、深度和投入的承诺？以及你觉得我们当下的世界更需要哪一种承诺？